普里戈津再出招，向俄罗斯国防部丢战书。美国智库话，北京划数诸民族主义，增加台海风险。莫迪启程访美，美印关系转型时刻。前纽约警官因充当中共特工被定罪。英国议会通过对约翰逊的调查报告。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21号，礼拜三。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俄罗斯国防部要求所有雇佣兵集团喺7月1号之前同佢签合约，并交出指挥权，否则就视同叛国。但瓦格纳领袖普里戈津拒绝接受并出招，连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都唔敢接。泰晤士报话，流亡在波兰的白俄罗斯人正在为今后回国发动武装叛乱进行训练，他们可能在俄乌战中发挥关键作用。请睇报道。
20号，据中国军事专栏 HE 观察报道，普里戈津前往莫斯科的国防部大楼提交一封信，但信被服务人员调出嚟。随后，普里戈津在俄罗斯国防部大楼公开了呢封信。确切讲是一份协议，在协议中，普里戈津要求俄罗斯国防部做出重大让步，包括必须提供瓦格纳所要求的全部资金、弹药和兵员，允许瓦格纳派员进驻俄罗斯国防部以监督上述工作的进行，允许瓦格纳对所有的军事行动规划拥有否决权，允许瓦格纳有权进入和使用战略核力量之外的所有俄军基地和设施。协议为期25年，不得提前解约。咁样一份协议，连国防部长绍伊古亦唔敢轻易答应。普京恐怕亦要仔细考量一下，毕竟呢个并非系单纯俾瓦格纳提供弹药同兵员，而系让瓦格纳凌驾于俄罗斯军队之上。万一内斗争嘅爆发，后方空虚嘅俄军唔一定能有效控制如狼似虎嘅瓦格纳。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石头认为，讲明俄军前线出了问题，但是国防部似乎无法有效快速地进行调整部署，而瓦格纳由于在巴克穆特取得过短暂的胜利，所以讲话就会特别的有分量。目前俄国正在用兵之际，反而不敢对这支不要命的雇佣兵落狠手，但是又不得不提防他们在后方的搞事。目前只有普京才能够调动得到瓦格纳，而且还有满足他们的一些条件。看来普京有可能会将这支雇佣兵来个一石二鸟的计划才得了，最起码要削弱他们的实力。而与俄国防部签约的车臣部队却在19号遭遇重创，赫尔松地区里科夫市的火车站和仓库被用来储存俄罗斯军队防御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的大量弹药。19号却被乌克兰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破坏。据称至少有52名守卫该设施的车臣特种部队成员丧生。对此石头说，现在俄军依靠的是雇佣兵来打仗，正规军战斗力和雇佣兵相差好远。但是现在这个弹药库被破坏了，直接影响到前线的弹药和粮食，这样会导致两个后果。一是就弹尽粮绝的时候出来投降，一唔系就马上撤退，一唔系就只能冇命啦。此外，据路透社报道，20号绍伊古响一次军事官员会议上话，莫斯科掌握嘅情报显示，乌克兰计划用美国提供嘅海马斯同英国提供嘅暴风影巡航导弹袭击克里米亚，意味住美国同英国将完全卷入呢场冲突，乌克兰嘅决策中心会立即受到袭击。19号，拜登表示，普京使用战术核武的威胁是真实的。两日前，拜登就谴责莫斯科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强调此行绝对不负责任。不过泰晤士报称，流亡波兰的白俄人正在为武装起义进行训练。波兰波兹南市附近一个营地由白俄安全部队协会建立，领导层声称新兵有数百人。这些人要推翻卢卡申科领导的白俄政府，并已在白俄领土上开展了几次战斗任务。时政推主 Alice Chen 认为， 白俄罗斯只有900万人口，白俄军7万人，却同三个北约国家接壤。白俄罗斯实际已被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同波兰三面包围，战略形势极其恶劣。一旦白俄罗斯方向爆发战争，北约军队会冲入白俄去军事化，核武器好可能被缴获。好多人认为白俄罗斯在本土引爆战术核弹和归于尽的可能性，与实际操作者俄军的利益是矛盾的。
根据日经新闻报道，美国华府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6月20号发布报告警告，随着中国经济日益低迷，习近平可能在他第三个任期中进一步诉诸民族主义，来争取对中共及其个人统治的支持，这个增加台海发生军事危机的可能性。请听报道。
这份报告涵盖美台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和安全。专家在报告中警告，自1979年美国与中共建交以来，华府处理台湾问题的40年框架已经变得越来越脆弱。报告中写道，这个事实加上习近平对现状的不安，以及他在统一方面的决心，增加了发生冲突的风险。该报告亦做出结论，由于人口老化和人口萎缩对创新科技公司的打压，以及美国对先进技术的出口管制，中国经济可能会进入长期放缓。报告指出，随着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经济成长放缓，他越来越诉诸民族主义，来为中共垄断权力辩护。而在中国经济进一步低迷的情况下，他可能会以台湾问题来争取对中共及其个人统治的支持。一旦习近平的任期接近尾声，他又着眼于想在历史上留名，台湾发生冲突的风险将会增加。特别工作小组认为，在习近平衡量可能入侵台湾的问题时，军事实力是最决定性的因素。只有针对台湾冲突调整其在该地区的军事态势，并争取其盟友的帮助，美国才能够有意义地改变习近平的成本效益分析和防止攻势。报告强调，如果美国决定保卫台湾，在美国的盟友中，日本将是目前最关键的国家，并警告如果不使用日本的基地，美国战斗机将无法迅速参与冲突。工作小组建议，最重要的是盟国应该进行定期认真的对话，让每一方都能传达对另一方的期望，并为在危机时期顺利进行事前磋商铺路。他们还呼吁美国进一步明确日本、澳洲和菲律宾在北京侵略台湾时愿意提供军援的范围和规范。报告认为，这种明确性将有助于确定每一个国家的角色和使命，并为更加综合的战争计划铺路。为了对抗中国的经济胁迫行为，特别工作小组建议美国与台湾、日本、南韩、澳洲和菲律宾组成一个印太经济联盟。这个集团加起来将占全球经济的35%左右，并呼吁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确定中国最脆弱的产业，并确定哪一些制裁会对北京施加最大压力，然后与已以联盟的其他成员分享这些调查结果，以采取协调行动。报告强调，美国政府还应该优先教育美国公众了解台湾危机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因为舆论分歧可能会阻碍华府迅速做出反应的能力。
印度总理莫迪礼拜二启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他将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加强双方关系的高级别对话。莫迪依次访美被华盛顿看作是美印关系转折时刻。请看报道。
莫迪将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周四他将在白宫接受拜登总统的豪华国宴。上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东京一次简报会上表示，美国预计在莫迪访美期间，美印关系会出现转型时刻。据法新社20号的报道说，印度将莫迪此行称为扩大和巩固印美关系的历史性机会。这次访问被华盛顿视为加强与印度的商业、技术和军事联系的机会。 印度被视为对抗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亚洲潜在盟友。六月初，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访问新德里期间，美国和印度已经就军事工业合作的新路线图达成一致。不过，法新社说，尽管与印度和解将使华盛顿能够挑战中国在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但是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可能使印度与美国的讨论变得复杂。作为俄罗斯的长期盟友，印度没有谴责过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唐纳德肯普认为，美国将鼓励印度在俄罗斯问题上采取更多措施，但他不认为这个问题是今年发展美印关系的主要障碍。
纽约布鲁克林陪审团礼拜二裁定一名前纽约市警察中士有罪，因其作为非法中共特工，恐吓一名在美国的所谓中国逃犯返回中国接受指控。请看报道。
路透社6月20号的报道援引布鲁克林联邦检察官的话称，从纽约警局退休后成为私家侦探的马克尔·麦克马洪，受雇监视新泽西州居民，原武汉市法改委主任徐俊，这个是猎狐行动的一部分。猎狐行动是中共执法部门追捕逃到境外人员的专项行动，同本案有关联的被告共有三名，除了麦克马洪外，还包括66岁的朱勇和27岁的郑聪颖，这两人是持有美国绿卡的中国公民。这三人被控代表中共政府在新泽西州跟踪徐俊一家及其亲戚。检方指控称，每名被告都在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那场运动，他们监视、跟踪、威胁和恐吓受害人，这个是中共政府为恐吓徐俊及其家人返回中国而采取的无情行动。检方阐述了朱勇如何在一家翻译公司的帮助下，在2016年底聘请麦克马洪，然后指示他开始监视活动并进行记录。检方还指出，北京当局要求麦克马洪在徐俊父亲那次旅行期间进行监视，以了解徐俊住所。2018年，郑聪颖在徐俊家门前留下恐吓字条。被告辩护律师指出，这三人并不知道中共政府是寻找徐俊行动背后的指挥，而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表示，被告不是中国执法人员，并表示这些指控是诽谤性的或基于谣言。这个是美国与猎狐行动相关的首次联邦审判。美国一直在打击对持不同政见者和所谓逃犯的跨国镇压，其中包括中国。
英国下议院6月19号针对前首相约翰逊的罪讳门丑闻最终调查报告进行了投票，以354票对7票的投票结果支持这份报告。报告认为约翰逊在罪讳门事件中讲大话，他将被剥夺进入议会大厦的权力。请你报道。
这一日刚好是约翰逊59岁的生日，英国下议院认可了这份报告结论以及对他进行制裁的建议。报告认为约翰逊罪讳门事件中向议会散谎，这个对于约翰逊是一个严重打击，他的政治前途亦会受损。下议院共有650名议员，投票共354票赞成、7票反对，包括现任首相苏纳克在内的众多保守党议员投了弃权票。去年夏天，约翰逊在传出一系列丑闻后被迫从唐宁街辞职。报告提出对他的惩罚措施，其中包括剥夺他进入议会的权力。这份106页的报告还建议将他从议会停职90日，这个意味着他的选区将提前进行选举。但约翰逊在收到报告后无奈就辞去了议员职务。约翰逊因为推动实施了英国脱欧而在保守党内仍然很受欢迎，但根据一项民调，69%的英国人和51%的保守党选民认为他确实对议会散了谎。曾担任记者的约翰逊在卸任首相后已经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他被保守派报纸《每日邮报》聘为社论作家。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